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川普批柳时叛国，柳时被指为中共清场。UN 人权告急，美斯格 ICC 收规让。高瑜批港府遭警讯问，港府动用23条起诉。国台办回应翻墙卡壳，陆文力挺台风小红书。美揭俄紧夺乌 0.77% 领土，三日三架军机空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9号晚，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猛烈抨击《纽约时报》近期质疑其健康状况的专栏，指责该报煽动暴乱，甚至可能是叛国行为，并说对国家最好的事就是纽时停止出版。这个是川普长期与主流媒体对立的新一轮冲突，亦牵动美中资讯战，话语舆论场变化与中共内部权斗升级。纽时专栏作家布鲁尼日前撰文，关注79岁川普公开活动减少、工作时数宜缩短，以及10月额外接受 MRI 检查，并说美国人再次进入总统健康观察期。川普反击说，他定期在医院接受长而彻底的检查，并完美通过认知测试，批评相关报道皆为假新闻，意在诽谤现任总统。他并再次将纽时定义为人民的真正敌人。目前川普正就2024大选期间的纽时报道提出诽谤诉讼，川普长期视其为假新闻代表。另外，流亡海外的独立调查记者赵兰健8号在 X 平台紧急发布最新报告，直指纽时已沦为中共全球舆论清场行动的急先锋，对华语意见人士展开系统性打击。其近期刊出针对病毒学家严厉梦的长文，是中共在生冷战格局下清理海外不受控声音的第一枪，目的在为未来战时资讯风控预作布局。赵兰健原定在8号发布中共全球大外宣最新执行方案，揭露中共如何以结构性互惠渗透外媒，但因纽时7号深夜突然刊登文章被 COVID 生物武器伦理撕裂的已婚科学家，迫使他提前行动。该文章严厉梦描绘为遭保守党操弄的媒体产物，并质疑其提出的病毒源自中共军方实验室证据，同时强调他在美国生活困境与家人断联。严厉梦随后在 X 发文反击，指出该报道无限接近中共官方叙事，企图助北京猎我回国，并掩盖病毒真相。纽时已被迫删除部分错误内容，他承诺将在直播中公开更多证据。赵兰健指出，纽时北京分部高度依赖中共合法的记者证与官方渠道，而纽时中文网主编袁利曾任新华社军事记者，更象征利益协作关系。纽时在疫情初期配合中共淡化病毒源头，蝶恋女事件报道失焦，长期抹黑神韵，都呈现相同模式。赵兰健警告，随着白宫在2025国家安全战略中正式宣布中美脱欧后，海外华语世界已经成中共资讯战主战场。若果西方主流媒体出现结构性沦陷，将使中共跨国打压力度大增。目前赵兰健的 X 账号已经遭到大量水军攻击，他认为这个是中共数字战的延伸，呼吁国际社会提高警惕，避免自由媒体成为极权工具。另外， 海内外超过70万人联署，要求彻查冤枉龙坠楼真相。近期网民发现，多家中共官媒在无关贴文中密集陷入冤枉龙三个字，是纯属巧合，定是内部放话？10月30号，中国气象局博文，冤枉龙间触摸历史与当下的交融。11月21号，人民网科普写道，原理冤枉龙中睇清方向。11月25号，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官媒，木桥隐冤枉龙。12月上旬，江苏镇江生态管理局亦言，烟雨楼台隐匿于朦胧的雾气之中，频繁每月约一次。网友质疑，这些编辑不可能不知情，这个或为小编打擦边球试探风向，或体制内派系拉脚故意敲打涉案方。陆委会报告指，谣言越禁越传，埋下反共火种。10号海外爆料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李希因为涉嫌重大案件正式落马，并波及大批中央高层。如果消息属实，将是中共史上首次现任最高级别常委被查，党内震动巨大。此传闻与四中全会后一系列军方高层被清洗相呼应，12名上将遭开除党籍，战略导弹部队与军委装备系统全面整肃。智库分析指，习近平此举意在巩固统治，封堵接班危机，但反而加剧内部分裂。据求是看出，习近平五个进一步到位后，澳洲化学家袁洪兵向看中国披露，11月20号公安部向中央递交内部密报，指一份署名复国党沦陷区京津特别党部的文书正在十几座城市流传，号召在2026年春节直取贪官藏匿赃款，以制民生，聚起义能量。文书称，官员百分百不敢报案，并将行动比作梁山截身神功。公安局要求地方严防，但是袁洪兵认为，真正反映的是中共官僚面临三种命运，成为集整肃牺牲品，在民间反抗中被陪葬，或选择脱离体制。8号政治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全民未提房地产或楼市，相较去年强调稳住楼市，今年的沉默被视为高层放弃兜底的信号。经济学家向重做警告，房市最差时期还未到来，中国已经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蔡神坤直言，不改革死路一条。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就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十八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目惊喜优惠。台湾封锁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引发两岸热议。10号中共国台办在记者会上批评，说民进党政府是假反诈、真反民主，还指控是以政党之私限制年轻人使用平台的自由。不过在现场马上有台湾记者反问，小红书是因为没有配合台湾法律，亦没有改善治安和反诈，才被限流。那中国网友现在要用脸书、推特都要翻墙，国台办是否愿意开放？问题一抛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呆了一阵，只是回应支持依法依规使用各种社交平台。 台媒形容他等于没有正面回答，明显在网络自由议题上避重就轻。据台湾刑事局公布，光是今年1月到11月小红书相关诈骗就有756件，去年一整年亦有950件，两年合计已经冲到1706件。台湾刑事局解释，这次限制并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做政治动作，多数受害人都是在小红书市集遇到买家或投资顾问，接着被引到拉等软件上当。封锁之前，警方已经要求小红书加强风险管理，删诈骗贴文，但是改善有限。网红大姚说，原本以为大陆人会反对封小红书，但是实际上大量的中国网友的反应却完全相反，好多留言都说小红书本来就该封，平台一堆诈骗和假资讯，我们自己都懒得看，你们封得对。甚至还有人表示，如果小红书能够好好配合警方调查提供资料，台湾根本不会封，不配合被限制很正常。可以说这次中共官方想带风向，结果反而翻车。不少中国网友都看得很清楚，台湾封小红书主要是因为治安和诈骗，不是害怕交流。而且最令大陆官方尴尬的是，你们日日说要做什么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结果连一个小红书被封都能够扎扎跳。要知道真正做中国大陆公民，不止小红书，连推特、IG、Facebook 通通都不能够上。要是刚为小红书就吵成这样，那就真的不一定能够忍得住做中国人的全套待遇。香港大埔云福苑大火夺走约150条人命之后，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在头七前后连发两篇评论，指云福苑大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点名居民早就多次投诉防护网和易燃物料没人理会，批评港府监管失职，并质疑请问谁在为李家超做保护伞。之后北京朝阳区和平街派出所两名警员上门，要求他就相关文章与社交媒体贴文做警讯笔录，追问他为什么撰文，资料来源从哪里来，以及怎样看待港府用国安之名打压民间追究责任。高瑜当场回呛，这场火灾有明显制度漏洞，如果这都不是人祸，那还能够是什么？高瑜表示，已经拒绝警察要求他在有关大埔火灾的纸上签名的请求，并指出警察的行为是禁止向李家超追责，是北京傅政华的流毒，再继续充当李家超的保护伞。他反过来要求警察将这些话写入记录。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持续追问真相，但是相关人士却因谈论事件而面临法律威胁。港府近日首次引用基本法23条下架维护国家安全条约88条起诉时事评论员黄岸然，指控他在 YouTube 透露被国安约谈的内容，可能妨害正在进行的中共国安调查，这个令他成为第一位因大埔火案相关言论而被控罪的人。案件12月9号开庭，而且法官拒绝保释并押后至明年1月再审。警方表示需要查2400几条影片作为证据。大火之后曾经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或协助灾民的多名人士亦被国安约谈，但是目前只有黄岸然被正式起诉，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在国际人权日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陶克发声明，对港府以国安法处理民间追查真相的行动表示担忧。他指出，港民希望了解火灾原因与责任完全合理，呼吁港府撤回案件并大幅修改或废除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中共国安法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陶克今日表示，因为全球捐助者大幅削减经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陷入求生存模式，但是冲突地区人权遭侵犯案件与相关需求及攀升。图克告诉媒体，我们的资源遭到削减，包括基层组织在内的全球人权组织资金亦被缩减，他们正处于求生存的模式。他指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今年的经费比实际需求短少了$90,000，因此才替300个职位，对人权事务的推动直接造成冲击。他指出，很多必要工作被迫削减，包括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特尼西亚等国的相关作业，而这些国家的需求正在上升。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国家访查以及真相调查小组任务亦被减少，与各国针对履行联合国人权条约的对话不得不延期，缔约国审查的件数亦从145件降至103件。图克表示，这一切对国际与国家保护人权行动造成连锁效应，苏丹、加沙和乌克兰的人权情势仍然严峻。另一方面，根据路透10号独家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希望国际刑事法院修改罗马规约，确保该法院不会调查川普及其政府高层官员。如果国际刑事法院拒绝，美国将祭出新制裁。据悉，美国今年稍早已经制裁 ICC 法官、检察官在内的9名官员。对于美政府此举的原因，时事评论员南述对本台表示，主要是因为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些人，他们受西方左派的影响太深，他们出于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这个角度出发，他们不喜欢川普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但这个是不公平的。众所周知，川普上任以后，他的整个中东政策极大地打击了整个中东地区恐怖组织的力量。川普总统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反击，这个实际上是一场反恐战争。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非常的成功，它已经极大地稳定了整个中东的局势，对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国际刑事法庭它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完完全全是从西方左派的出发点出发，要对川普总统和政府的官员进行刑事起诉，这个是完完全全不恰当的事情。美国非营利智库战争研究所9号发布最新评估，指出自今年初至今，俄军累计伤亡高达39万多人，平均每夺取一平方公里需要牺牲约83名士兵，却仅占领乌克兰 0.77% 的领土。该报告指出，自1月1号后，俄军仅推进4669平方公里，速度甚至不如步行，即使在相对激烈的战区，亦无法展开有效的机械化突击。无人机主导的新战场已经大幅削减俄罗斯的装甲与机动能力，导致俄军被迫依赖高伤亡的步兵攻势。除非俄乌在技术或作战理念上出现重大突破，战争格局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报告研判，普京若要夺取顿涅茨克州剩余地区，恐需要2至3年的持续攻势，并承受难以负荷的伤亡。因为战果有限，俄方正试图在心理和政治层面逼乌克兰及西方让步，以节省人力和时间。若顿涅茨克州被迫交出，将让俄罗斯在未来的战略攻势上取得更佳位置。在乌克兰战况胶着之际，俄罗斯空军亦频传飞安事故，短短3日内至少3架军机失事。9号，号称全球最大涡轮螺旋桨军用运输机安东诺夫22在俄罗斯伊万诺沃州坠入水库，救援人员只找到残骸，7人全数罹难。10号，一架俄军伊尔76在非洲东北部苏丹接近苏丹港奥斯曼迪格纳空军基地时坠毁，据两名苏丹政府军消息人士研判为技术故障，未见遭攻击迹象，机组人员已全数死亡。另外， 一个由俄空军退役军人经营的 Telegram 频道爆料，7号一架苏-34刚停入基辅时，两个弹射座凳竟然意外启动，飞行员与领航员被强力弹射撞上天花板，最终不治身亡。事件震惊俄军航空界，这一连串事故使外界质疑俄军后勤维修、零件短缺与机队老化问题恐加深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能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中国政坛巨震，烟雾浓风波蔓延，习近平面临前所未有压力。震慑北京，美出手挺日，航空母舰介入齐压南海。国际人权日，美国会关注中国状况，议员呼吁采取行动。对峙升级，美军扣押委内瑞拉最大邮轮，川普警告马杜罗时日无多。习沉住气啦，郭德纲被全网封杀，网民惊叫要出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11号。近期烟雾浓事件陡然转变，持续升温，从乔任梁父亲中毒、烟雾浓遇害小区传出枪声，到中共官方微博频频出现烟雾浓字眼，各种异常迹象引发广泛讨论，民间声援跨龄扩散，从高龄长者到年轻世代都在度行动。同时中共内部动荡和财政困境加剧，海外平台更出现呼吁习近平辞职的文章，显示中国社会和政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和政治压力。这两日乔任梁父亲中毒事件令外界觉得是 Q， 观察人士认为身为海员的上海人不可能不知道死螃蟹有毒，都仲食七八个。有人提到2016年的12月9号已故歌手赵英俊曾经在微博发现八只螃蟹的贴文，暗示大赦八块，乔被肢解，认为正好是12月9号乔父亲中毒太巧，被威胁实锤，网友呼吁关注乔任梁父母。另外近日网络又流传一段影片，疑似记录烟雾浓遇害当晚阳光上东小区的11声枪响，怀疑被害的路人不单止是外传的那几个人，有爆料称小区曾有一男三女居民试图救人，被凶手威胁，网友痛斥保安和公安形同摆设，并表示难怪有知情者说当时死了小区住户11人，这些人拿去打靶都是便宜了他们。年末将至，湖南卫视芒果 TV 又开始组织跨年演唱会，在大家因烟雾浓事件禁娱的风波下遭到网友一片嘘声，看来芒果真是着急了，找不到失踪的新疆哥哥，我没有心情跨年。有网友分享他在邮局遇到一位八旬的老人，亦都是为朦胧事件而来，令他瞬间眼圈红了。原来关注这件事的不单止是年轻人，就连四五十年前的长辈亦都在度默默声援，他深受触动，感到作为年轻人更应该承担责任，公道不分年龄，每一分微小的支持都是守护正义的力量。另外近月来多个中共官方微博账号的日常贴文频频出现烟雾浓三个字，网友惊讶太诡异了，舆论究竟是巧合、系统错乱，还是有人刻意为之， 例如人民网科普11月21号写道，早安，愿你于朦胧中睇清方向。11月25号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官方微博亦都在贴文中写到，木桥隐于朦胧。中共气象局10月30号冒天贴文中突然出现，于朦胧间触摸历史与当下的交融。9月30号镇江市生态管理局亦都写到，烟雨楼台隐匿于朦胧的雾气之中。与此同时，大陆部分媒体的异常动向引发关注，其中浙江之声自11月1号起连续在夜间发布问候影片，并以于朦胧的歌曲在背景音乐，该账号几乎每日更新，但相关影片均在发布后次日删除，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循环模式。于朦胧事件持续占据舆论焦点，有人认为只是文青句式的巧合，亦有人质疑绝不可能，怀疑是官媒编辑刻意打擦边球，或体制内有人借机放话，暗示中共内部权力国力正在向外扩散影响。在台湾，支持于朦胧的投屏几乎遍及台湾，还有巨型的联署体板亦都在明显的位置呼吁大家去声援。近日有关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出事的传闻满天飞，他缺席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和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引发外界揣测。有分析认为，如果马兴瑞的案指向李希，那就说明有强大的势力在清洗习近平重用的一批人马。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还透露，习近平落台的日子是按月来计算，倒台的日子很近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转不动，不单止在政治上转不动，更重要的是没钱了，从中央到地方都没钱。官员需要钱才可以打发日子，没钱习近平的口号就失去了意义了。年末政坛震动，一篇建议习近平辞职长文12月5号在 X 平台疯传，作者直指习近平的能力、品格和制度合法性上存三大致命问题，措辞犀利，火力全开，引发海外华人圈转发。文章批评习近平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动用国家机器处理私人恩怨。文中特别点名桂文海被跨境绑架，被迫认罪，被迫放弃瑞典国籍。作者指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将国家带回准帝制，并列出多项罪状。文中指出最沉重的现实，当建议辞职本身就成为禁忌，当要求问责被定性为犯罪，当发声要付出失踪和牢狱代价，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最沉重的现实。有分析认为，建议习近平辞职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信号，它象征反习去习正成为一种新政治语言，对中共和习近平构成持续、长期而且没有办法逆转的侵蚀。更有分析认为，这篇文章之所以爆炸式传播，体现了一个时代大家已经压抑到极限。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有睡眠上的困扰，在职场上更有很多的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补气和安神这两个方向。第一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补气18味是膳食补充品，没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在中日军机对峙、雷达照射事件持续蔓延的同时，美国国务院12月9号晚间强硬表态，直接批评中共军方对日本自卫队军机实施雷达照射的行为，危害区域和平稳定，并重申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坚定不移。美日同盟空前牢固，同时美军动作亦同步升级。 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被正式编入第七舰队，两栖攻击舰迪尼波里号进入南海，并停靠越南岘港。美国此举等于同中共讲唔好试探底线，这个反映出美日同盟正进入前所未有的严肃模式。美方仲特别强调，美日正就事件保持密切沟通。简单咁讲，就系美国已经将呢件事作为自家嘅事啦。另一方面，喺中国网络上真正引爆舆论嘅，竟然唔系军事动态，而系日本政治嘅一项制度性动作——领导人财产公示。12月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率领成个内阁公开所有内阁成员及其家庭嘅财产。高市本人申报嘅总资产约3206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仅146万。结果中国网络立即引起轰动，某位大 V 只发一句高市早苗公示咗自己嘅财产，短短一句话就引发近8000条评论，而且几乎罕见咁一面倒。中国网友留言几乎整齐划一，唔系夸日本，而系用实力内涵中共。因为大家都明白，官员财产公示是中共的命根，世界上已经有137个国家推行了公示制度，就连越南都执行了多年。但是中共呢？人大代表无数次提出议案，民间呼声如潮，但是中共始终拒不采用，原因大家心知肚明。所以这次日本公示财产变成中国网民集体宣泄不满的机会。好多中国网友甚至嘲讽话，高市的财产可能都比不上中共烟草局食堂的清洁阿姨。有人戏称派过三甲医院的副院长都可以秒杀他成条街。这些留言笑中带刀，戳中中共的痛处。更有网友表示，原来对高市有成见，但是这次财产公示想了成晚都找不到个位黑他。有趣的是，很多网友开始模仿中共外交部的腔调来自嘲，敦促高市收回错误财产公示，否则将采取反制措施，或者是就事件不予评论，请下一位记者提问，嘲讽意味十足。甚至有人不避讳影射中共高层用隐形火锅影射权贵家族的巨额财产。整个评论区可以说是将压抑已久的不满一次性倾泻出来。网友评论说，这个比核弹威力大得多，比介入台海伤害力量重大。网友打趣说，本来上第把梯，结果高市又将氹挖深了，这个针对我党的痛处落手啊。就在高市内阁公示财产的同一日，波兰宪法法院亦都宣布全面取缔共产党。中国网友更是拍手叫好，还有人大胆留言说邪教组织必须取缔。就事件，人民网评论认为，网民赞高市其实就是落中共的面，而当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觉醒，中共最怕的那日可能真的很快就到了。为纪念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美国国会议员礼拜三邀请多个人权团体在国会内举行展览，揭露中共治下中国的恶劣人权现况。其中有法轮功学员呼吁营救正在国内遭受迫害的母亲。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当日亦都发布了年度报告，指责中共人权暴行。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今日是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在美国国会瑞本大厅内亦都举办了相关的倡导活动，有关注中国及朝鲜人权状况的团体出席。
Human rights, freedom, these are not negotiable. These are fundamental values.
众议院外委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影玉是本次活动的主要支持者。现场他参观了不同团体展位，并聆听了他们的诉求，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o I have known for a very long time simply for exercising their religious freedom. Chinese government are afraid of them because there is very significant number.
法轮功是受中国迫害最严重的信仰团体， 姊妹上法轮功学员黄璇和姐姐黄珊珊呼吁营救因信仰而被关入长沙女子监狱的母亲刘爱华。
1999年开始，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开始，然后呢，我的母亲呢和我父亲其实多次遭到过非法的那个关押，然后我的母亲现在是应该是第11次吧，中间陆陆续续就是最长的时间关押都有4年，有好几次，所以呢，现在目前还是在监狱当中。
黄璇话，佢嘅父母最初被迫害时，佢只有12岁。2009年，佢嘅爸爸已经迫害致死。而在中国好像他这样有类似经历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他呼吁所有善良人士可以协助营救他们的家人。
The reason why my office was involved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human rights forum and allowing all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e activists to come together is so that the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ell the story like her mom.And hopefully we will hear those stories and put that into action.
在活动现场，有关注西藏、新疆、内蒙、香港及朝鲜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权状况的团体，其中主要是揭露了中共当局在当地人权践踏的行径。
And so in East Turkestan, the people are cut off from communication. It's a crime to listen to any foreign broadcast.They have apps on their phone tracking them.
过去一年以来，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是每况愈下。
目前，美国国会正积极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反强袭器官法案、跨国镇压政策法案，尽快通过参议院或参众两院表决，以阻止中共践踏人权。
We believe the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may be the most critical because while it is focused on a particular group,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ich are the primary victim group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t also applies to any other group who is a victim of this practice.
礼拜三，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发布2025年度报告，记录了中共持续的人权暴行。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升级。美国总统川普12月10日透露，美军近日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拦截并扣押了一艘遭制裁的大型邮轮，并暗示美方仍有更多行动正在进行。川普说，我们刚刚在委内瑞拉海岸扣押了一艘大型邮轮，非常大，实际上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邮轮，而且还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美方官员指出，这艘船长号邮轮为无国籍船只，早前曾以阿迪萨号名义参与伊朗石油交易，因此早就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据报道，扣押行动由美国海岸警卫队主导，发生之际，美军在该地区正进行大规模军事集结，包括部署航空母舰、战斗机和数万名士兵，并持续打击贩毒活动。川普政府指控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涉及贩毒恐怖行动，并警告可能对陆地采取军事行动，称马杜罗时日无多。石油出口是委内瑞拉主要的收入来源，上个月出口量超过每日90万桶。由于制裁风险和来自俄罗斯、伊朗石油的竞争，大部分原油需要通过中介以折扣价出口至中国。分析认为，这次扣押将使委内瑞拉石油出口面临更大的困难，其他运输商可能更不愿意承运他的货物。值得关注的是，就在邮轮扣押事件曝光的同一日，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使委内瑞拉政治局势更加敏感。近日，上星演员郭德纲再度成为舆论焦点，多家自媒体爆料称，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近日约谈德云社，指控他在北展剧场演出的上星艺高人胆小，涉及低俗内容及不当影射国有院团，并要求立即整顿改革。同时， 网络上亦流传声称郭德纲部分上声段落而遭全网封杀的消息。就算相关讲法尚未获官方证实，郭德纲本人亦尚未作出公开回应，但事件已在社交平台广泛讨论，焦点更延伸至他早期的作品是不是涉及对中共官方和文艺体制的影射。在有关郭德纲近期遭遇约谈和传出封杀的消息持续发酵的同时， X 平台上一名为新闻调查的网友爆料，称郭德纲的一段上声可能因内容而似被解读为影射中国领导人而引发争议。该网友指出，在流传的影片中，郭德纲使用沉睡千年的锥等措辞，令部分观众联想到中共体制。他还提到另一段早年上声，郭德纲曾以生得似包子还想当皇帝作为笑点。即使该作品录制于习近平上台之前，但该网友认为习近平看到这个影片肯定不舒服。同时有网上流传的完整录像显示，郭德纲近期在演出里面多次以不点名的讲笑方式调侃和他有矛盾的某位中共体制内上升艺术家，以及他曾经任职的国有上升艺术团。他提到该艺术团过去盛行内部告密，专业演员几乎被淘汰殆尽，最终从外行领导内行演变成外行领导外行，整个团里面都是领导，只剩下四个演员。他还在桥段中讽刺艺术团外出慰问时的情形，指田长点出的菜名充满色情意味，似乎直此嘲讽体制内部分官员作风问题，引发网友关注。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感叹，郭德纲这次怕是真是惹出大麻烦，祸从口出，离必福建没几远了。对于郭德纲相关争议的燃烧，不少网友亦都表达了愤怒或无奈。有留言指出，话是影射，其实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令全世界反胃。亦有人感叹，现在不单止是祸从口出，沉默都是一种罪了。更加有网友无奈表示，以后想听些自然的作品都很难，一不留神就会踩了红线。与此同时，中国抖音平台近日突然出现了大量包括敏感政治人物和历史议题的影片，包括胡锦涛、柴静、赵紫阳、汪洋甚至习近平等人物的片段，内容之大面之广被认为是多年未见的冲突潮。相关影片在短时期内迅速扩散，不少中国网友对此感到震惊。由于胡锦涛、柴静等人物在中国网络上属于敏感内容，相关影片仍可以正常在抖音流通，被部分网民视为极不寻常的信号，并引发热烈讨论。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大家收看叶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共军舰艇再闯钓鱼岛，中俄引爆外交战，高士有嘢讲。英国为发动全球网络攻击制裁两个中国企业，北京扎扎跳。亲中派大败，洪都拉斯总统崩溃，闹大选舞弊。俄国最高机密，普京两个私生子相片流传了出来。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东亚局势正喺度急剧升温。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报道，12月10号， 中共海警2501舰艇编队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个是近期中日紧张情势升级以来，中共海警第三次闯入存在主权争议的钓鱼岛领海。第一次是在11月16号去钓鱼岛领海巡航。第二次是在八天前的12月2号。当时中共海警对日本渔船进行驱逐，并且同日方公务船对视了大约三个钟，共军施压明显升级。针对昨日中共同俄罗斯的军机无预警地在南韩同日本附近进行联合巡逻，南韩同日本政府10号同声同气表达强烈愤怒，不单止证实已经紧急升空战机拦截，更加是同步透过外交渠道向北京同莫斯科发出严正抗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痛批中俄这个举动是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南韩更加是直接召见两国国防武官并且提出正式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随后证实，东京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同俄罗斯转达了日本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注。分析指出，日本这一次反应激烈，背景是在中日关系近期因台湾问题急剧恶化，这次中俄军机动作被视为对日本支持台湾立场的直接军事施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达举行日美领袖会谈的强烈意愿，这个举动被认为是意在向加大对日施压的中共展现日本和美国的团结。高市指出，无论是我前往华府亦或是川普总统出访海外的时候，我都希望能够尽早和他会面。高市并且表示已经向支持各国领袖提供相关资讯并争取支持。日本民主党党魁玉木宏一郎表示中共正在发动资讯战，呼吁进一步加强日美合作，并且提议可以借明年1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机会举行日美领袖会谈。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10号在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并未有正面答复，仅是证实这个是根据年度合作计划进行的演习，莫斯科称之为例行演习，联合飞行持续大约8个钟。自2019年以来，中俄已经多次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以联合演习名义飞入日韩周边空域，显示这种军事施压已经成为常态化手段。中共军机对日本自卫队飞机进行雷达照射，中方10号再透过官方媒体公开部分音档资料，主张已经在事前通告。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随后反驳指出，日方确实有接获中方将开始飞行训练的联络，但规模或者是区域等足以用来避免危险的资讯并不充分。他并再次说明，中方并未发布关于训练海空域的航空情报通告或者是航行警报。小泉指出，无论有没有事前通告，问题的本质在于中方军机断断续续对自卫队飞机进行雷达照射，时间长达30分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首次在美东时间9号深夜声援日本，批评中共行动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强调美国对盟友日本的承诺坚定不移。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木原廉在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欢迎，他强调这个正显示了坚固的日美同盟。日本冲绳亦传为重磅消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官罗杰·特纳9号在记者会上对中共公开点名，行为是一日比一日恶化，并且表示必要时我们已经准备和日本一起维护印太和平稳定。对于美国和日本将怎样应对，特纳给了两个关键词，威胁加准备，包括日美情报全天候共享，联合训练密度和规模史无前例，海军陆战队沿岸作战团装备升级，部署前推。 从与那国岛到北海道都在建造着随时能够投放部队的快速反应网络。达纳最后说，我们最不希望的是从北京发生冲突，但为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我们会继续行动。 S 推主图喵先生解读说，当中共疯狂地测试红线四处挑衅的时候，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反而越锁越紧，中共越是扎扎跳，联盟就越稳固，中共越是叫嚣，印太越清醒，到最后中共自己将灭共加速键按到笃。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表示，中国国内经济疲弱，社会不满升高，使到北京更需要一个外部目标来转移焦点，这个又令到中共在对外政策上显得焦躁，好像无头乌蝇咁，行动缺乏章法。中共这一次的做法不单止没有效果，还令到自己陷入了更加尴尬的位置，反而比国际社会更加警惕他的行为。台湾总统赖清德1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表示，台湾坚定反对用暴力或者威胁的方式改变区域和平稳定的单边行为。他认为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和平必须靠各方促成，中共同样有责任。中共对外不断施压，秀出手瓜起剪的肌肉展示武力。不过9号一场案件的裁判竟然将自身国防安全漏洞暴露无遗。据最高法院微信公众号报道，2025年2月11号湖南省新肇县村民在操作挖掘机对农田水渠进行清除淤泥的过程中，将两条国防钢缆和一条电信钢缆挖断了。这个突发情况竟然切断了国防通讯长达143分钟。据报道，涉案的工程是当地政府实行的以工代赈项目。涉案的村民表示，我们是本村的村民，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就是想多做一些事，多赚一些钱。最后村民赔偿了相应的经济损失，被判犯过失损坏军事通讯罪，免予刑事处罚。有网友表示，这个案件并非是一宗单纯的基层过失事故，而在中共体制下，国家安全管理形式主义，基层项目监管瘫痪，以及责任层层转嫁给最弱势群体的典型案例，亦暴露了所谓不可动摇的国家安全红线在实际操作中的不堪一击。亦有网友感叹，两名村民最终被免刑罚，看起身是宽容，实质是以牺牲个体权益为代价，为系统性的疏漏寻找廉价的替罪羊。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就是睡不好，同埋成日都好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都有失眠的困扰，而在职场上边更加是有好多上班族的长时间都处在疲劳啊、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里面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成分，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就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神经紧张的那些草本成分，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英国政府礼拜二，即是12月9号对两家中国科技公司实施金融制裁，指控两家公司对全球多国发动无差别网络攻击。制裁公告指出，四川安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透过研究提供技术和分享漏洞，锁定英国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进行攻击。他们曾经对全球超过80个政府及私人企业 IT 系统发动攻击。另一家被制裁的公司是永信智诚科技集团，这个公司被指参与重大网络攻击行动，不单止协助策划筹备攻击，还提供网攻技术和工具。根据公告，永信智诚集团管理一个涵盖全球超过26万台遭入侵设备组成的隐蔽僵尸网络，并且出售网络存取权， 使到攻击者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入侵，干扰 IT 系统和数据。英国公部门亦是受害者之一。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评估几乎可以确定，中国的私营网络公司和相关企业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或者复杂网络，而这个网络在实际上或者潜在上边协助北京政府进行网络行动。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表示，这项新制裁目的是遏止中国不良企业破坏英国安全和繁荣的行为，同时凸显中国网络产业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威胁，包括资讯安全公司、收集出售个人信息的数据中介商、雇佣黑客、部分公司甚至为中共情报机构服务。英国首相施纪贤近期在市政厅演讲中强调，国家安全不可妥协是政府的首要职责。他指出，英国对威胁将强硬应对。中共驻英使馆10号回应说，英国和美国狼狈为奸，蓄意污蔑中国，表示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中英关系近期陷入低潮。据传施纪贤将在明年1月底访问北京、上海，但中共外交部10号表示，中方仲未同英方就施纪贤访中日期等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开票过了一个礼拜，截至9号已经完成 99.4% 的数票。主张同台湾重新建交的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及自由党候选人纳斯拉亚票数呈拉锯态势。至于主张继续加强同中共合作执政的自由重建党候选人蒙卡达，则被远远地掟在后面。目前阿斯夫拉仍然保有微弱领先，但大约 14.5% 计票单出现不一致的地方，预计未来几个钟内将展开特别计票审查。亲中势力在这次大选败局已定，但是现任总统卡斯楚不想认账，指控美国总统川普介选，跳跳闸地大嗌话大选有作弊。卡斯楚在9号强调，他将在联合国、欧盟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谴责该国大选发生选举政变。卡斯楚的言论无疑成为本来就剑拔弩张的局势火上加油。即使全国选举委员会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但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9号晚已经有大约500名自由重建党支持者在首都德古西加巴存放选票的办公室外示威抗议，部分人甚至纵火挞着了落叶和汽车轮胎。对此，台湾的财经网红胡彩平10号在 Facebook 上边信话，箱底冇票就算啦，执政党竟然仲企起身大闹选举舞弊、美国介选、计票系统被篡改、计票单同开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你就真的做得好烂啦。事前洪都拉斯的民调同盖洛普的民调都说你会输的，你们偏是不信，自己做假民调，做到自己都以为是会当选，票开不出来就大闹选举舞弊，这个是不是太过熟悉的画面啊？天啊，这个真是很疗愈。我这一世人都没想过我会这么关心一个中美洲国家的大选。纽约邮报9号引述俄国开源情报消息，刊出多张据称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个细仔的外泄相片。普京对私生活保密到家，尤其是他同传闻中的情妇、前奥运体操金牌得主卡巴耶娃所生的细路，更加是俄国最高机密。这些偷运出俄罗斯的影像资料显示，普京的10岁大的大仔伊凡和6岁大的第二个仔小弗拉迪米尔出现在卡巴耶娃位于莫斯科西北部亚尔代所经营的体操学院活动中，他们正追随母亲的脚步，在戒备森严的环境下接受体操训练，竟然亦都因为这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了保护这两名皇室后裔，普京采取了极端的保密措施。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